上一周是我的 iPad 有问题，现在换我的电脑有问题了，我得把它重新开机，所以要等一会儿。要等一会儿，幸好苹果的开机还不算那个很慢。哇，开我所有的应用程式。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代呢，是一个很讲究穿着，或者说是那个面子的一个时代。那特别呢，讲究开什么样的车子，一定要是名牌的车。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君王出巡，或者总统出巡，而是开台小小的菲亚特500，你们都知道吗？非常小的车子，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事实上，去年当教皇来日内瓦那个访问的时候，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他，特别从了 WCC 出来的时候，World Council Churches 出来的时候，非常惊讶，他居然真的是坐一台菲亚特的车子走，啊！但是一般的总统的话，肯定不会的，肯定是非常高贵的车子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要看有一位君王，他要进他的京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进去的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不过我先要跟大家一起复习，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系列叫做道成肉身的使命。那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使命。首先，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道，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有，他是光，他赐予生命气息。然后很重要的，这个道在永恒当中的道进入到了人间，就是道成了肉身，他带来恩典和真理。然后呢，我们也看过耶稣他受试探，他出来服事之前第一件事情是他受试探，而这个试探也是事实上是要把他引离开十架的使命。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的情欲，要他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服事人。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是让他直接拜魔鬼就可以得到荣华富贵，不需要经过苦难。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他试探神得名望，这样就不用再经过十字架了。所以这三个试探耶稣都胜过了，他真的是成为了我们的主。那我们第三次看到是耶稣在人世间的使命，就是医病、传道、赶鬼三样。那其实可以分两样啊，是传道、医病和赶鬼。那耶稣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服侍人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就是他对撒该说的话。那接着下来呢，是他预言三次的复活。我上次跟大家看了这个地图，第一次是耶稣他从加利利的地方伯赛大去了，往北走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边预言自己复活。第二次是他回到了加百农的时候呢，他在这里跟那个门徒的预言。第三次呢，是他已经真正要上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往南走，一直走到靠近耶利哥附近，进耶利哥之前他预言自己，而这个预言又是非常的清楚。他讲到他要去耶路撒冷，我这边把耶路撒冷画出来，已经不远，大概只有20公里而已。 他在那边将会被交于被定于死罪，被交给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交给他们定他们的罪，然后他会被戏弄，这讲得非常的详细，吐吐沫在他脸上。这就是实际上就这个礼拜五我们会一起过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也会重新来思想这个实际的情形。我这边是他的预言，他也说到三天后复活，就下一个主日。那我们也看到高潮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第一次预言跟第二次的中间的时候，他上了黑门山，就是在巴勒斯坦最高的山那一边呢，登山变相显出了他原来的荣耀。耶稣虽然会经过这所有的一切的苦难，但是他原本的荣耀是在永恒当中的荣耀。记不记得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不见一人，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爱子，我们要听他。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了下面的一部分，就是耶稣他在最后的一次，他最后的一段旅程。我们上次看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之后有耶利哥，就是撒该的事情之后呢，他就从这边去了耶路撒冷。那我们要看他走最后的一段路。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刚刚苏俊姐妹带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记载，不是苏俊，是珍珍姐妹帮我们读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读的是路加福音的记载，有一些的不相同，重点也不一样。不过我们要主要是看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一起开口的来读。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就是犹太人的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来牵来。就说主要用它。
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那驴驹就牵着他们上了。
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驴驹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说：“奉主名来的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
有荣誉，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若
是他们闭口
不
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耶稣他在人生走的最后的一段路程。那从哪里开始呢？这边28节说，耶稣说完这话，这是指着十九章前面的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是在耶稣离开耶利哥要到耶路撒冷那一段路上面所讲的。讲完了，他就在前面走，很坚决的，他朝着耶路撒冷走去，因为这个就是他前面医病、赶鬼、传道的使命告一个段落了。然后他开始爬山，他要往耶路撒冷、锡安山。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山，就是加略山，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他朝那边走去了。在礼拜五的傍晚呢，他就到达了伯大尼，然后在那边度过他的最后一个安息日。安息日记不记得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那个天黑为止，这样子一个安息日。然后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就是礼拜六晚上，有一个曾经长过大麻风，应该是被耶稣治好的一个西门，他就请客邀请了耶稣，然后还有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就在那边吃饭。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能都记得，就是玛利亚她打破了一瓶很贵的香膏，用来膏耶稣呀，因为她知道，她感受到说耶稣朝着耶路撒冷去是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他不 可能不完全明白什么事情，因为他没有听到耶稣直接的预言说他会受难，但是他为了主就献上了最好的。然后呢，耶稣他就到了，他就从那边出发要走了。路加没有记载这些的事情，可是我们把约翰福音的故事拿过来，就会看到约翰因为是目击者，你要知道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他一直跟着耶稣，所以所有事情他都记得最清楚。那有些的事情他选择没有记，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但这边记载呢，耶稣这里就是记载耶稣他有所的行动。我们看到他从那一天，就是礼拜天的早上，就是今天 ，OK， 就是逾越节、复活节前一个主日的早上，七日头一日的早上的时候，他就从那里出发了。他开始他一周的旅程。主耶稣平常是用走路的，那个时代的人要用任何的，不管是像我们现在用车代步，还是用任何的，都没有，也没有公共的交通。全部靠脚走路的，所以说耶稣其实他没有驴，他是没有任何的驴。但这边很特别，耶稣呢，他当然有能力，他变出一条驴出来给他自己骑，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没有这么做，就像他没有把石头变成食物一样，而他要他的门徒去借一条驴子，耶稣要他们到前面去借一条驴子来呀。很奇怪哦，耶稣怎么知道前面这个村庄里面有一头驴呢？怎么知道被绑在什么地方呢？然后主就要把他带过来，难道他以前知道吗？前天看到的吗？其实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神，是耶稣他有这个能力。其实我们知道耶稣他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是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而耶稣做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他把驴子牵过来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的，而他就显这个神迹。你会去看他吩咐的相当的详细哦，说三十一节说，如果有人问的话，你就说很简单四个字，主要用它就可以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边很有意思，耶稣吩咐，你看看耶稣吩咐的时候用了两节，但是讲他们去把这个驴怎么带过来，他就花了三节的篇幅，很详细的讲所交代的事情。因为重点是正如耶稣所说的，就是三十二节的中间，正三十二节的后半段，正如耶稣所说的。那这边其实耶稣不用猜测，他自己就是神，他有这个能力能够讲到。那这边还特别讲到说主要用他，耶稣的能力其实包括预知，他事先就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什么人会问他，因为他不是偷，所以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回答。主要用他 这四个字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什么呢？所要表达的就是神主耶稣他在掌权，他有权力。有一首歌刚刚那个苏静带我们唱过了，主要用他，对不对？这首歌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给上帝所使用的话，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其实我们算不了什么，驴驹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主要用他。主要用他这个字很有意思，英文是说 The Lord needs them, OK， 是主需要，主需要，不光是用而已，而且主需要。其实我们的上帝什么都不需要，对不对？我们才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他宁愿他把他的需要表达出来。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拥有一切的，但是神定义要我们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所以主要用他是给我们荣誉。你知道吗？是给这些驴驹一个荣誉。OK， 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参与在事情里面，这些事情才会成就。所以不要 轻看自己，不要以为自己算不了什么。的确，这条小驴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小驴驹就是小的，就是那个小小的驴子，是 OK， 算不了什么。我们人也算不了什么，但神可以用我们。旧约就有一个故事，旧约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将军，他得了大麻风，大麻风在那时候是一个绝症。结果呢，他去了以色列找了以利沙，就得到了洁净。那这个的转捩点在哪里？他为什么会跑去以色列呢？他自己其实是亚兰国的，就是在北边的一个国的将军，而且是敌国的将军。他怎么会去呢？原来就是因为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以色列女子，她打仗的时候被掳去了，结果成为了将军府的一个卑女，成为了那个乃曼的夫人的将军夫人的卑女。她对神的信心告诉了，帮助了这个乃曼将军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同，因为有了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同。其实之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哦，它是反过来的，它是用这个小驴驹的角度来讲。它这个小驴驹算不了什么，被绑在一个角落那边，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然后呢，有一天忽然来了两个人把它牵过去，然后呢，它背上坐了一个人，他也不知道是谁，就走着走着走着，全部人都欢迎他了，哇，他觉得好有面子哦，所有人都鼓掌还铺地什么的欢迎我，我多有面子啊。可是我问你，大家欢迎的是那个小驴驹吗？不是的，欢迎的是坐在他背上的耶稣。那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哇，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实 不是的，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彰显出他的能力，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占据了上帝的荣耀。上帝使用我们是我们的荣耀，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通通都归给他。我们需要谦卑，需要知道不是自己多能够完成大事，而是上帝能。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还记得两年多前我回阿根廷，赶回阿根廷去，因为在我妈妈临终前那48小时经历了，真的是神的恩典。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子的跟我爸爸讲福音，带他信主，因为我妈妈老实说讲了56年爸爸都没有信。所以那天的早上到的第二天的早上清晨，因为时差的关系，我4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就在那边祷告，真的是跟神祷告。我特别记得罗马书8章里面的话，我跟着他说，你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你祷告。我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是圣灵在帮助我祷告，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他也睡不着就来找我了，清晨。然后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带到妈妈面前，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一直不肯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爸爸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带到我爸爸面前，很清楚的跟我爸爸讲福音，然后问他愿不愿意相信，就在我妈妈的面前他信主了。然后过了12小时后，我们给他安排受洗，再过24小时之后，我妈妈过世。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我能有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来自于神，也感谢神也赐给我力量。在整个我妈妈的那个就是葬礼的过程里面，他给我有力量能够支撑整个家，特别是我爸爸，特别是我姐姐一家。所以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上帝，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的确是那个小驴驹，神可以用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但是也不要看自己太高，因为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好，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这些门徒们他们夹道欢迎这个君王入城。35节这边说，门徒们把衣服放在驴上面，这个是尊重他， 因为这个驴从来没有人骑过，所以他驴上面事实上是没有那种马鞍，对，那个鞍在那边。耶稣怎么做呢？他们放了衣服让耶稣坐上去，然后呢他们很欢迎，大肆的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很隆重的欢迎，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把树枝也铺在地上。这个其实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出去别的地方探访的时候，对不对？他一下飞机是用什么欢迎的？地上铺红毯，对不对？红的地毯。那现在很多地方都会铺红的地毯。你譬如说应该是三月份吧，奥斯卡金像奖也是一样啊。所有的影星进来参加的时候，全部都是红毯欢迎，这表示欢迎贵宾，欢迎的尊贵的元首。所以说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欢迎耶稣，把他当成一个贵宾一样的欢迎他进来。可是有一个差别，耶稣骑的是什么？耶稣骑的是驴子的，你知道吗？耶稣的身份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东方有几个博士，这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京城，他们到处在问说，那个生来就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结果把希律吓死了，生来要做犹太人王，那我怎么办？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年纪太老了，可是他很怕，对不对？耶稣生来就是要做王的。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在他的头上面有钉一个牌子？这应该是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上面钉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
犹太人
的王。然后那些犹太人很生气，说应该要写抗议，写说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就他自己说的。可是呢，比拉多没有，比拉多说我已经定了就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用三个语言写的哦，用那个亚兰文就是当地的语言，用那个希腊文，就像现在英文一样是全世界通用语言，当时的世界通用语言，然后是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公定语言。 OK， 三个语言写在上面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的的确确是王，他也以君王的身份降临在这里的，所以他应该是很神气的进来，对不对？应该是很神气的进来，的确是有很多人欢迎他。可是很奇妙的，就像我最前面讲的，如果一个总统开了一台那个菲亚特500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君王进来应该骑的是什么？应该骑的是骏马。对，你们知道在巴黎最有名的就是凯旋门，你们知道凯旋门是谁建的吗？不是，比那个还早。凯旋门是拿破仑建的，拿破仑他为了纪念他打败了俄国跟奥地利的联军，然后他下令建这个凯旋门。只可惜呢，凯旋门还没建好，他就被人推翻了。所以他从来没有骑过马进过巴黎的凯旋门。OK， 倒是现在每年什么样的人进凯旋门啊？你们知不知道？环法大赛。听过吧？Tour de France 最后那一段一定是骑进巴黎，然后骑进凯旋门嘛，对不对？凯旋门是终点嘛。还有就是每年的7月14号，法国国庆的时候，对不对？阅兵的一定是在Champs-Élysées上来，然后到凯旋门的。但是拿破仑从来没有，凯旋门那么雄伟，就是要纪念那个君王胜利的归来。但是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来的。耶稣他是相反，他是君王，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是骑了一头驴子。 OK， 其实呢，这是要应验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就有读到，对，就是这个，这是成就，要应验先知的话，你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这个的原本的经文在哪里呢？这是在撒加利亚书，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锡安的民啊，
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对，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到，对不对？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但是呢，他却是很谦、很特别的，他是温柔的，或者他是谦和的来到这里。这个字呢，有谦卑、有温柔的意思，而相反词就是骄傲，就是强硬。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来做王，但是他这个王是一个谦卑柔和的王。绝大多数的王，不是今天的王哦，今天王不管在英国，对不对？英国乱七八糟的，这个英国女王也不能做什么吧，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实权。那你譬如说荷兰也有王，对不对？瑞典也有王，这些王都只是象征性、代表性的王，他没有实权的。在古代里面的王不是这一回事的，古代里面的王是集权的王，譬如说法国的路易十四就是最好的代表，最好的 代表那个集权的王。他就像我们中国王一样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对不对？这个他有杀人大权的，是很雄壮的。譬如说像秦始皇就是我们中国最好的例子，暴君这样子的一个王。一般的王进城都是大张声势、威武这样子进来的。今天的总统出行至少还有一个车队跟着 ，OK， 对不对？可是呢，主耶稣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进入自己京城的时候呢，他却是谦卑的、温柔的。其实主耶稣的降生也是一样嘛，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的降生？这几个博士找错了地方。为什么找错了地方呢？其实他们的逻辑很对啊，你找王要到哪里去找？当然到京城里面找，却没有想到耶稣做王是降生在马槽里面，而且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面，这城市可能只有几百户人家， okay， 小的一个小，不是城市，一个小村庄里面，他降生在那个地方。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面，的确是要做王，但他做的王跟我们人所想象的不一样。过了几天后，五天后 ，OK， 就是在礼拜五，主耶稣受难日的早上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过，他对那个这是对比拉多说的，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是的。主耶稣来世界上面是要做王，但他不光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他是要做全世界的王。他不光是要做外面形式上的王，他更要做我们内心里面的王，给他要做我们心里的王。所以主耶稣来，他是温温柔柔的，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他不勉强我们，他不强制要强势的要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让他住在心里面呢？刚刚我提到了在阿根廷，在那个之前几个月前，我曾经过去了阿根廷，将近三个礼拜时间照顾我爸妈，因为我姐姐她必须要回台湾一趟，所以我就过去了，然后就去了我妈妈平常在那边聚会的一个教会，长老教会。我妈妈一般去的是一个叫做青松会，不是很轻松的轻松，而是青色的松树的青松，就是长者的团契，都是一些退休人的团契。那边的牧师就跟我介绍一位长辈，他说这位长辈哦，跟我爸爸一样，是在他的太太过世前没有多久的时候信了主的。他也不是很轰轰烈烈的，他就是很简单的、简简单单的。就接受了主耶稣在他心里面，然后神就在他心里面做了改变的工作。他现在虽然是一个人， 可是他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长者的团契里面，非常忠心的默默的服侍。那我那时候听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在想，主啊，求你也真的施恩让我爸爸也一样。那很感谢主，我爸爸在我妈妈过世之后，他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的时间他每个礼拜四早上他都去参加这个轻松会，那他们 也很有爱心，都会请人家过来接我，接我爸爸过去呀。所以过去参加，所以很感谢主，真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他不是强势的，他就简简单单的，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耶稣的作王不是作威作福哦，不是一个强势的暴君，就像现在的以色列总理纳达亚虎一样，就像美国的 Trump 一样， OK， 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进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因为他是什么，记不记得在圣诞节时候我们常常读的经文，就是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是和平之君， OK， 他是 和平 Prince of Peace， 和平之君。所以耶稣他自己选择了，对不对？他自己选择要骑驴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不是威风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是谦卑的进来，他要征服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要我们心甘情愿的把主权交托给他，借着什么呢？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借着他付出的爱来征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更需要的，就像我们刚刚领圣餐，我讲更需要更多的来体会到。 OK， 我们看下去这边36节，在走的时候呢，众人都把衣服铺在地上，我刚才 讲过了，这是像铺红毯在欢迎他一样，以隆重的在欢迎他。众人以为耶稣要来做王的，所以众人很欢迎他，因为他到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出名了，大家都认识他，因为他行过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很喜欢，他们很高兴耶稣来到，欢迎一个先知，欢迎一个救主来到那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受的欢迎是民众的欢迎，是老百姓的欢迎，而不是领袖的欢迎。接着下去我们就会看到领袖的反应是什么了。在这边我们看到君王他接受欢呼，接受所有的人，他一路上他从橄榄山上面，橄榄山我上礼拜其实讲过，在那个圣殿的山叫做锡安山，它山边 是山谷，两边长，它像一个半岛一样的。OK， 那在东边的山谷的另外一边呢，就是橄榄山，而橄榄山比那个锡安山稍微高一点，所以你如果在橄榄山的山顶的话，你是其实是瞭望，可以看到整个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市。所以他从这边从橄榄山要慢慢的走下来，当他朝沿着下坡走下来的时候呢，门徒们想起了耶稣他所行的神迹，然后也觉得说耶稣得到了 OK， 耶稣来这边要做王了，所以就真的是很喜乐起来欢迎神。我们看38节，众门徒都承认耶稣是王，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他称颂，是这边的称颂30几节，在都欢了起来，大声的赞美神说 OK， 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 Bless be the Lord， 就是赞美称颂神，祝福那将来的君王。 OK， 这个是引用自诗篇118篇里面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你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所以这个呢，就是何善娜的意思。这今年我们没有唱何善娜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何善娜其实是求主拯救的意思，但是这边是称颂神的意思。然后说这边也说到，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你们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什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有几个牧羊人看见了在那个高天的天使， 高天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里其实是 很类似，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平安荣耀在这边都提到了。所以他们是来欢迎，是来欢迎耶稣进城的。 OK， 是的，耶稣他本来就是要来做君王的，所以他这么做君王其实是本来是应当的，本来是应当的，所以他受这样子的欢迎是应当的，因为他就是要来做王，只是他这个做王跟人们所想的不太一样。马太福音讲的就更清楚了，这马太福音第21章第9节，事实上是第8节第9节，这边呢他的欢迎，众人来欢迎他，然后喊着夹道欢迎他，称颂神，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呀。这个何善那其实本来是求救的意思，现在这里是归荣耀给神的意思。 OK， 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了主耶稣他所要来到他的身份。这是我刚刚所读的这个诗篇118篇25跟26节的，耶和华求你拯救，求你拯救，这个在原文就是何善那，但是这里是用来呼喊称颂神的意思。对，所以呢耶稣他像一个英雄一样的被欢迎进入了耶路撒冷。而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这边讲到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所有大家都惊动了，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很多人欢迎耶稣， 但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非常多人，而这边的人何城都惊动了，欢迎他。但是这些人其实就是以后这边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同一批人。所以到底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呢？第十一节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刚刚真真读过的。众人欢迎耶稣，唱何善那，他们知道这位是先知，是要来的。可是这里你看到有一些的人不以为然，对不对？39节这边开始，有人看不惯了，他们觉得说这些人做的夹道欢迎太过分了，所以就要耶稣责骂他的门徒，不可以这样子呼喊。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刚才说橄榄山可以看到整个那个耶路撒冷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这是罗马人建的。罗马人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的西北角的地方建了一个碉堡， OK， 一个堡垒，高很多，然后上面随时都有罗马的兵丁在那边巡视。做什么呢？因为下面就是圣殿，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几万人涌入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一定要在上面监视。那你可以像在这个地方看过去，也可以看到橄榄山，他们看到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跟着耶稣，在耶稣前面后面这样子进入耶路撒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说法利赛人就很害怕，他怕会引起暴动， OK， 所以他就跟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嘛，所以他怕会有暴动。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有一丝丝的嫉妒啦，因为耶稣太受人的欢迎了，对不对？太受人的欢迎了，抢了他们的风头啦。他们没有像上次我们在那个提摩太小家属所他的诗句约翰一样的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反而是他们嫉妒耶稣，说耶稣怎么那么的有风头，大家都去欢迎他了。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如果这些人不欢迎我们的话，石头都会起来欢呼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做君王的，他是统治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也包括全世界的万物。 OK，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讲到，万物都期待神的儿子彰显出来，所以说这些也都要欢呼，石头也都会欢呼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人不称赞神，有一天这个宇宙万物都要称赞神的。这也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来敬拜神，还是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嫉妒神呢？这就是那头驴子它的反应是什么呢？ 可是其实主耶稣并没有结束在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接下来刚刚我没有读，但是这一段我觉得说路加为什么把它记载下来呢，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件事情也发生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路上面，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的经文。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就对他来说，巴巴勒，你在这日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却在
对，这边呢，耶稣他从橄榄山，你可以想象，他开始下坡走，就也就是说，他要进到了圣殿的东门 ，OK， 从东边进入 ，OK， 那个他在走下坡的时候，他你看整个，你可以想象到他整个前面所望到的就是耶路撒冷城。现在你们还可以走那一段路，现在还有这一段路，而且走到大概下山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个特别一个教堂，那个就叫教堂就叫做耶稣流泪教堂 ，OK，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教堂。那那边我还记得啊，今天我没有把照片放出来，我在那边特别照一篇照片，在那小教堂里面，他面对着耶路撒冷有个十字架，然后十字架中间是空的，你从十字架透过去看过去，就可以看到那个耶路撒冷现在的城墙，后面就是圣殿。当然现在没有圣殿，现在变成穆斯林的那个圣地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圣殿所在的地方。主耶稣在那边他下城的时候，他看到整个城，他想到了圣城，君王要临到了，对不对？主耶稣是君王，要临到了他的城，但是他想到这个城以后的结局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城在哀哭。这边说日子将到，是指着什么时候呢？这个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大约是在公元30年左右的时候 ，OK， 正好40年之后，就是公元70年。不过这要稍微早一点点来讲，在公元66年的时候，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 ，OK， 把罗马人赶出耶路撒冷去。他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要搞独立，所以呢，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的一个将军叫做提多，提多呢，他就率军来攻打耶路撒冷 ，OK， 他也攻打耶路撒冷。那这边给你们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后面这个里面就知道了吧，这是什么地方？
斗兽场。
对，在这个在斗兽场旁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 Roman Forum， 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凯旋门 ，OK， 这不是另外一个君士坦丁凯旋门，是正好在那个就是斗兽场旁边的那个，这是在里面一点比较小的，这个就是纪念当年公元70年提多将军。然后后来他打赢了之后，他从72年就做了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皇帝 ，OK， 所以说是提多皇帝，那时候还是提多将军去攻打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率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围城4个月半 ，OK， 4个半月。我最近跟你们讲过嘛，就是那个在那个灵修的时候讲过。耶路撒冷的地理环境，因为它三边都是山谷，它只有北面是平地 ，OK， 是平地，所以耶路撒冷到上一次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看资料，耶路撒冷历史中总共被攻陷过11次，全部都是从北面攻进来的，因为那是最弱的地方，所以呢。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山谷嘛，那山谷是很高的，不容易攻上去的。OK， 只有北面，所以北面他们其实很厚的墙。那罗马人呢，攻墙是很厉害的，他们攻墙，他们就把树木砍起来堆起来，再堆石堆 ，OK， 再堆那个土垒，这样筑一个很大的一个斜坡，这样去攻打的。所以围城4个月的时间 然后耶路撒冷也不是那么 简单工作，它有第一道城墙，有第二道城墙，然后还有圣殿的墙， OK， 所以有三道城墙，不容易攻的。所以当他们攻的时候呢，攻到第二， OK， 我们先看这边所记载的、哦、这边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比足土垒四面围绕你，四面困住你，而且要消灭你们里面的兄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真正的发生，因为他们攻城的时候呢，他们就筑那个架子，要爬进去，除了那土垒这样爬进去，筑架子爬进去，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看到是木头，就射箭，上面有火。结果呢，罗马人也其实那个提多将军，他下令说不准毁灭圣殿，因为他想要把它改成祭来拜那个罗马人的神的，他不准毁灭圣殿。OK， 结果因为他们射了火，就到处起火，这个火也把那个圣殿烧掉了。圣殿的建筑固然是金碧辉煌，但是那个的金是在木头上面，石柱或者那个木头的天花板上面镶金的，结果烧的时候呢，这个金子全部融化了，融化就融化到什么地方去了？到石头的缝里面去了。然后呢，罗马士兵为了要取这些金子 ，OK， 他就把石头全部一块一块的掀掉了。所以说照理说烧就像圆明园一样嘛，你们如果去过也知道，虽然被烧过，但是那些遗迹还在，因为是石头做的，对不对？如果是木头做的就全烧光，什么都没有了吧。圣殿照理说它被烧了，它还有一些柱子在那边啊，所有的石头全部没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要把那些包了金子的柱子，金子融化了跑到缝里面去，要把那些金子挖出来。你们如果现在去耶路撒冷，到现在圣殿的所在之地，你们如果仔细在地上还可以捡到很薄很薄的亮亮的那个是真的金子，那个是圣殿的金子。OK， 虽然是很小，根本不值钱啦，不过那是真的有金子在上面。OK， 那个大石头在旁边石头上面还有一点亮亮的，那个就是当年圣殿的金子。所以说主耶稣在4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再给你们看一个，这一个呢，就是这个是浮雕，这个 浮雕就是在这个凯旋门的这个拱门经过的地方两边，我忘了，好像在这一边吧，这一边上它一个拱门嘛，然后你进去的两边都有浮雕，其中一面的 浮雕你们看了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圣殿里面的金灯台，犹太人的金灯台是七根的，三根柱子出去，然后中间有一根是七根的，然后前面扛着这个呢，很可能就是约柜。OK， 所以就是这个所画的，就是当初他们把圣殿烧了，毁灭圣殿的时候，把所有圣殿里面的那些的就成为掳掠品，全部都搬到罗马去了。所以说约柜可能在罗马，呵呵，不知道啦，这个是猜测。Okay，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不管它多雄伟，对不对？花了46年才建成了。耶稣在的时候，其实圣殿才刚刚重新修好，没有多少年，十几年吧，就是耶稣的那时候公元30年的时候。对，那但是再过40年之后，一代之后，就完全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最后这句话最重要：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眷顾你的时候，主耶稣的来到是要给他们带来拯救恩典，可是没有多少人接受。第一个圣殿的被毁，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以西结书。我昨天讲过，我觉得圣经中最悲哀的一章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第10章，神的灵离开了圣殿，从至圣所出来，到了圣所。OK， 是长方形的，圣殿的建筑是这样长方形的，然后 前面三分之二是圣所，后面三分之一是至圣所。 OK， 从这边进来，圣所是祭司服事的地方，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因为这里是圣神同在的地方。然后神离开了，神的灵从至圣所到圣所，然后出来到了东门。 OK， 东门从东边出去的。 OK， 主耶稣进来就是在公元，就是在大概六百年后的时候。 OK， 六百年后的时候，上帝离开了，上帝又回来了。主耶稣进来也是从东门进来的。 OK， 也是从东门进来的。但是怎么样，六百年后神再次眷顾耶路撒冷，他回到了这个地方，回到了这个地方。可是呢，人们没有把握机会，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以至于四十年后耶路撒冷再次的被毁灭。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留下的就是这一句话，因为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是不是有把握住呢？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哦，老实说，你错了一次可以重来，做错了可以重来，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是你错了却无法挽回的。你可以去问那些被关在监牢里面，特别是在死刑路上 death row 或者死刑犯正在走在那条死刑路上的人，你就知道多少的后悔在里面却没有机会挽回了。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有这样子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看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看啊，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现在就是，不要让这个机会错过了，要趁早，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悔改向主。昨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他的奶奶是基督徒，所以呢他有一点的接触，他问了很多的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然后师母就用四律很详细的跟他讲到福音。来到了决志的那一面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心很敞开，但是最后问他的时候他却有一些的犹豫，他最后没有跟我们做这样子的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把这个四律也送给他， 要他回去自己再看，然后可跟他讲说你随时，我们更希望你当晚，我们不知道，后来没有跟他联系，不知道他那天昨天晚上有没有做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在他心里做工，他能够把握住机会做这样子祷告。因为其实人生哦，就像两条线一样，对不对？两条线你有一个交叉的地方，如果你不把握住两条线交叉的地方，让它变成平行一起走的话，交叉了之后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个不光是对还没有信主的，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主在一起，就像我们在读的那个以西结书一样，上帝很有耐心的等了，给了以色列人四百年的机会，但是最后上帝还是要惩罚。我们光读以西结书就觉得上帝很残忍，可是你们如果去读耶利米书的话，去读前面所有先知的书的话，你就会看到上帝多么有爱心，一直给他们机会，一直给他们机会。所以不要错过，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呢？现在，对不对？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了。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把握这个时间。来，我们祷告。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知道这是你眷顾我们的日子。主，每一年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复活节的 之前，特别是这个周任受难周，不光是遇苦期，而且是这个受难周，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知道是你眷顾我们的日子，而我们也把握住机会来亲近你。主帮助我们从我们自我当中转回，我们真的是愿意靠近你。主让你自己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一点反省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真的是来鉴察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对自己说，什么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今天就回头归向他。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知道你是悦纳我们的日子，今天是你拯救的日子，我们就来接受你。主，求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王做主，我们把未来这一个礼拜受难周还有复活节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的心真的是安静在你面前，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仰望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倚靠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重新再来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家事报告的时间。下个星期是复活节主日啊，所以我们的信息，我讲信息也会跟复活有关系。我会讲约翰福音21章复活之后的一个神迹啊。那领会是师母，那请其他注意。那茶点跟点心是提摩太小家，所以请提摩太小家稍微注意一下，提醒大家。好，哦，我们要欢迎，这次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你这边有，新朋友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就讲你的名字跟从什么地方来的，让我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姓胡，这是我太太，住在美国纽约。这一次呢，到南方来拜访我们的老朋友。
OK。
小姐姐，跟他说这边有华人的教会在这里，说华人的是各地啊，我们就过来。
OK， 好，
谢谢，
好，好，很欢迎，欢迎，欢迎我来，从纽约。OK， 好，我们
还有。
哦，还有一个小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的，可是无敌。哦，在里面，我们有个最小的，我们最小的成员就是绿灯，对，多大？一个月又一个礼拜，对，五个礼拜，对，可能在里面喂奶，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打招呼，无敌的儿子，对，他是3月6号是五号还是六？五号，对，对，所以说一个月有十天，等一下，好，我们起立，彼此握手问安，来。好，大家请坐。哎，有些报告是这样，这个礼拜因为礼拜五有那个我们的受难日的特别聚会，下午3点，所以说晚上就没有聚会。但是喜乐小家还是有聚会。那弟兄早上会是礼拜六，应该有聚会啊。问一下，因为有一些的弟兄们不在，但是我们其实在的人，如果大家都在，我们还是会继续有聚会。 OK， 鼓励大家要参加一个小家。 OK， 来，每日读经事宜总算到了，其实4月份到6月份的，那我们跟香港联络了，其他二月他是什么1月底就寄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科技居然需要寄2个多月才寄得到，他还寄挂号的，我为什么要寄挂号的，可能因为这样才会 才我还得去邮局拿。对，不过在后面，所以说大家可以，你们如果用的话，也鼓励你们可以使用这一个，这是我们每天读经的那个进度。OK， 就放在后面的桌子上面啊。然后呢，这个周末我们有特别的聚会，受难日的聚会会是在3:30在这里。OK， 那我们会一起借着读经，借着诗歌默想，然后会有一个短的信息，然后我们也会一起的领圣餐，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礼拜天我们是一起庆祝主耶稣的复活，那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好，再接着下去，我们27号会有圣的讲座，现在报名已经满了吧，对不对？是不是？
扩招，现在本来是51。扩大到
60个人，所以还有机会。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同工。OK， 所以同工不算在这个60个人之内，这是在外面的。我们需要有一些同工在那边帮忙欢迎，因为所有都是新朋友。这次有从伯尔尼来的，可能也有从苏黎世来的。不过我们最主要的对象当然是在日内瓦附近的新朋友，然后希望能够认识他们，跟他们有所接触。我们最希望是邀请他们参加，我们5月18号会有一个野餐烧烤 ，OK， 然后参加6月份的营会。所以说，鼓励大家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也鼓励大家成为同工。啊，跟这个 Wallace 报名啊，那他会跟你讲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啊，大家主动跟他报名啊，我们需要有人在前面欢迎认识人啦，这样子招呼他们，免得他们走丢啦，等等的。OK， 最主要还是跟他们认识，一对一的认识是最重要的。OK， 好，那5月26号我们有洗礼，所以说如果说有在我们当中愿意接受洗礼的话，就来跟我报名。 OK， 那5月初我们会上洗礼班，会有2次的洗礼班。 OK， 然后呢，这个其实是野餐郊游，不怎么郊外，但是也是日内瓦的郊区啊，我们在那边有一个野餐日，也会有简单的烧烤。那到时候呢，我们会有野餐自备，教会会准备一些简单的烧烤，我们会在一起玩游戏。天气应该很好，所以让我们大家就可以在一起享受那段时间教会的时间，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OK， 邀请朋友来参加。 OK， 还有呢，就是五旬节的营会，我们谢谢那个Lawrence， 他给我们做了这个报名表，现在可以发给大家呀。今天的报名表特别漂亮哦，啊，所以我们有，然后有详细的情形，地图等等是放在后面的，所以就希望你们能够报名。今年我们的地点一样，讲员一样，但是内容非常不一样。OK， 今年呢，我们的安排，早上我们长职开会过了，我们的安排跟往年不一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让大家有互动。 OK， 我们刚开始会有那个破冰游戏，然后我们会有这一次我们会少一堂的讲道，但是我们会有专题。 OK， 会有那个叫做 parallel session。 OK， 专题一个是给基督徒的，一个是给非基督徒的，另外一个是家庭婚姻的，所以说会有不同的，然后节目的安排等等都很不一样。那甚至我们也开始策划出去的有一天的活动，户外活动也会不一样。 OK， 所以说鼓励大家报名参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离开这里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享受在一起的时间。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的信息我也跟黄牧师联络过了，我们4堂的主题信息，2堂会是福音性的，所以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是有25位那个福音朋友。那哪里来的呢？就要大家邀请了。 OK， 所以说你们为这个祷告邀请你们的朋友参加，我们很快的会把那个就是说一个在那个微信上面发的做出来，你们可以用这个去邀请人。对，然后报名的话跟那个师母还有 Estella 两个人报名。 OK， 那这边跟往年一样，这边报名表的后面这边有四个格子，为什么四个格子呢？因为我们每个房间住四个人，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四个人住在一起的话 ，OK， 那你就报名的时候填在一起，那就会给你安排住同一个房间了 ，OK， 所以5月26号截止，不过赶快报名，因为位置有限。那我们的 hotel 的已经报名了，这次的费用是成人是100瑞郎，然后孩子们12岁以下是50瑞郎 ，OK， 啊，所以哦，我们还要为那个大厨祷告，因为我们还正在找大厨 ，OK， 呀，刚刚知道我们本来想找一个去年的大厨，他现在没有办法来，昨天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另外找大厨了 ，OK， 也为这个祷告，呀，好，我们报告的事项就到这里。好，我们最后，错了，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背诵《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以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最后我们以颂赞神来结束今天的崇拜。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人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将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所有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的去，在这受难周的时候，多花时间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并把这个爱告诉周围的人。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有点心和交通的时间。
干了五年多。
好，谢谢。